中音文解脱一，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道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了啊，大家准备好啊。好，我们首先大家啊发菩提心，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听课的时候做任何善事的时候呢，就是要好好的发菩提心啊，这个大家知道的。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中阴的这个法门啊。因为这个中阴的法我们在那个慧灯里面也有啊，但是呢要先我们今天稍微详细的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自己平时也要修啊，这个要做好一切准备。到时候临终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些都要用得上啊，这个要做好准备，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经常啊给亡者助念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个助念的时候呢，也需要用。那么慧灯之光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利益眠啊，那个中阴和中阴解脱之难，这两个其实是把这个是比较详细的解释了啊，比较完整的解释了。那么今天我们再把它再稍微介绍一下啊。那么平时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要多多学习。首先要观定啊，观个四季观定，然后呢观了个四季观定以后呢然后就要去学习这个密法，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学这个中阴的法门啊。这个中阴法门呢它有很多种啊，一个是这一生当中啊就是所学习的这些修心的这些内容，大圆满彻觉脱伽啊，这些全部都在这个这个里面。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到时候我们需要用的时候用啊，这两个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平时呢要多看啊这方面的书，然后呢课也要反复的听啊，做好一切准备，这个非常重要。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圆满还有密法里面呢讲了很多的这些死亡的这些前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是在医学上啊，医院里面啊，就是如果是得什么绝症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判断啊能活多长时间啊。但是呢医院判断不出来，除了绝症这些东西以外，其他的医院是没办法判断的。所以呢这个密法里面呢有很多种死亡的这些前兆啊，有些时候呢也自己呢也观察观察，然后发现啊自己确实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反复观察了以后呢有一些这个死亡的前兆，哎，那这样子的话就要做这个准备了啊。那做准备的时候呢也不是一开始就要准备往生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前处这个手章的一些方法啊，密法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些仪式仪轨啊，还是最简单的呢。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普通人能够用的呢，就像放生啊，啊念这个长寿咒啊，啊还有就是这个闭关啊，修这个长寿佛的修法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要首先呢啊，就是用这些方法来牵出这个手杖啊。但是如果就是实在是啊就前出不了了啊，确实要往生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要开始做这些准备。那么这个是我们平时的修法啊，还有就是平时呢要多多的看那个文武百尊啊，一定要把这个文武百尊里面的那些分路激进的这些佛菩萨啊，以及这个周边的护法 啊，全部要扔得清清楚楚啊，一下子就扔出来，到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要扔得出来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是实在是啊，这个没办法啊，钱出这个手掌，那这样子的话呢，首先第一步是通过这个破瓦的修法来往生啊。如果破瓦的修法成功了啊，那么后面的这些中阴的这些窍诀啊，都是不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因为这破瓦的时候呢，就修成功了嘛。修成功了，那后面的都不需要，所以这是第一步。但如果破瓦我们修的也不怎么样，哎，这样子的话，那一步一步前面的这些都做的不好的话，那就靠啊后面的这些方法啊来看这个行不行啊。那如果这个破瓦没有修成的话，那就修后面的这些。中阴温解脱中阴的这些窍诀，那中阴的窍诀我们怎么念呢？啊，如果有实体啊，那就在这个实体的旁边去念啊。亡者如果有实体啊，当然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如果是个亡者，已经是往生了啊，已经往生了。就几个小时啊，或者几天过去了啊，已经往生几天过去的这个，我们就很难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可能是已经死了几个小时的啊，这个会有的。那么如果有的话，就是在这个尸体的旁边去念啊，如果是一些非正常的这个死亡啊，没有尸体的话，那就怎么办呢？如果是没有尸体的话。那就是这个亡者的他自己的卧室的这个床的这个窗边啊，或者是他自己的房间的里面啊，或者他自己平时住的地方去念。那住的地方去念的话呢，如果没有尸体的话呢，那还有这个里面呢多了一个方法啊，这个就是把他的这个灵魂啊遗失要招迎过来啊，他不就走了吗？走了要招回来。那招回来这个有其他的有一些简单的这个仪式啊，如果是这些仪式这些方法不会做的话，那就是祈祷啊，三宝啊，就是把这个人的这个灵魂仪式招回来，哎，招阴啊，把他这个召唤啊，让他回来啊。密法里面呢有这些仪式啊，但是呢如果先暂时用不上的话，那就是这个念。念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祈祷文啊，然后呢把它找迎回来，就观想他现在啊，就是在这个前面啊，正在听我们给他念的这个开始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啊，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地方啊，亲戚朋友啊，这些不能在这个时候在这儿啊活动走来走去啊，尤其是啊不能这个说话呀、哭泣呀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亡者他心已散乱了以后呢，那就根本就没办法听我们给他念的这些内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哎，所以就不能在这儿啊这个。哭泣有哭声啊，有说话的声音啊等等啊，不要说话，哎，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活着的话啊，他这个是活着，我们临终还活着的时候就到了的话，那是最最最最好的啊，最好的。如果是我们师兄走了啊，或者是师兄要走了啊，或者是家人要走的话，那就最好这个临终啊就断气之前。啊，断气之前的一个小时呀，半个小时啊，那个时候在场，那是最好的啊，那个就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首先呢、啊、要给他讲清楚，要给他讲清楚，就是说啊，你现在要这个往生了啊，但是别怕啊，别怕，哎，这个就是无常，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是 这样我们大家都在往这就往这个方面再走啊，正在这个排队啊，都在路上啊，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大家都要面对。只不过啊，你就是就先走了几步而已啊，大家都要面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别怕啊，你要听，认真的听我给你讲的这个中阴的啊这个窍诀。那么这样子一说了以后呢，他自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在医院里面时间长了呀，啊，一些长时间的这些患者呢，就生死是迷迷糊糊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他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要给他提醒啊，快要走了啊，你要做好准备。同时呢，要去安慰啊，就不要怕。这个都要给他讲清楚。然后呢，讲的时候啊，如果有上师在场，那是最好了。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个师兄啊，师兄。如果连师兄都没有的话，那就找一个把这个文字会念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让他在他的耳朵边把这个文字啊念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比如说实在是没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用念佛偈这些来放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找个人啊，还是找个人给他念啊，那样子可以啊。机器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机器也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那把这些文字啊清楚的表达啊，把字念得很清楚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我们自己去给他念的话呢，那就在耳边就声音大一点的念，但是呢，嘴巴就不要碰到这个耳边啊，耳朵啊，就在耳边上念。然后这个稍微做一点布置啊，就是就阿弥陀佛的像，如果方便的话啊，现在我们殡仪馆这些里面呢可能不太方便，那阿弥陀佛的像啊，挂阿弥陀佛的像，然后呢就是拜一些这个供品啊，供品呢可多可少，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呢，那这个就设一个小的坛城啊，佛这个佛像啊，佛像就主要就阿弥陀佛的像啊，佛像还有佛经啊，佛塔啊，都放在这个坛城上啊。然后就供这个，平时我们供满扎的时候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就做一个这样子的布置。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呢，就给他念这个中阴的那个这些需要念这些下面的这些内容啊。那么念的时候呢，首先是要念啊，念这个有几个我们已经是在这个主念啊里面呢，已经是有了。这个主念里面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些有这些文字啊，这个原文啊，我们已经是这个翻译了。我们先啊念这几个中阴的时候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几个原文啊，这几个原文呢，平时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啊，这个平时也要念啊，这个我们都翻译了好多好多年了啊，这个平时我们自己也得要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念这个4-7遍的中阴啊，笃贤原词，这个就念3遍呢，7遍呢都可以啊，先念这个，然后再念这个中阴救围啊原词，这个念3-7，然后呢再念这个中阴六中阴的根本颂啊，六中阴的根本颂，这个得要念啊，这个7-3遍啊，这个得根据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时间啊，7遍也可以，3遍也可以啊，这个就是要唱出来念啊，就唱出来念，就是我们用一个曲子，比如说就是平时念这个普贤救援品的呀，或者是这个念这个普贤王如来的这个原词呀啊等等啊，那就是用这样的把唱起来念啊，就认真的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念的人呢必须要这个要有这个慈悲心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就是需要有这个慈悲心，然后一定要这个专心的非常认真的认真的去念。 啊，这三个这个原文啊，这三个原文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三个是九都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念这三个。然后这三个念完了以后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开始他什么时候断气啊，这些都是没有断之前就念啊，断气的时候呢，断气的时候就外面的这个气啊，呼吸停止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这个脉啊，没有这个脉搏的时候，两边啊，经脉和动脉停滞了，没有呼吸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就是可以说这个就外气就断了啊，外气断了。那断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最佳的时候。外气断了以后呢，就这个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个气断了以后呢，两边的气呢，它自然就进入到啊这个中脉当中，中脉当中啊，然后只要这个气在中脉里面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光明就开始出现了。哎，密宗的这个修七脉敏典的，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平时我们的这个密宗讲的啊，中脉和左脉右脉啊，平时我们的这个气呢，就在左右脉这个当中啊，在流动左右脉，然后呢，通过这个左右脉，然后再呼吸啊，就是肺部气这个器官，那平时都是在这个当中流动。那死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一个自然的啊，有一个自然的，就把这两边的气呢，就流动到这个中脉里面啊。那时候是断气的时候，刚刚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个中印的光明就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中明光明出来了。如果是自己的家里啊或者方便的时候啊，这个气两边的这个断了，彻底的这个停了以后呢，在医学上是完全是这个死了以后啊，如果方便的话，就摁住这两个脉啊，摁住嘛，停了以后啊，不要在这个没有停之前摁这个啊，那摁了以后呢，那不就是气已经流到这个里面，它一会儿很快以后就再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它又流动到这个中脉和右脉了，那个时候就中阴的那些就出来了，哎，所以如果是他在这个时候要稍微摁一下这样子的话，使劲的摁了以后呢，他气现在在中脉里面他就不出来了，不出来的话，他可以延长这个气在中脉里面的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时间是正好是这个光明出现的这个时候了啊，所以呢，他稍微有一点点时间去认这个光明啊，认识到这个光明啊，但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还可能不太方便啊，这个操作可能不太方便，尤其是我们跟其他的人啊超度的时候呢，那这个可能是家里的人啊，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可能不能这么去做啊，但是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呢、啊、那样子的话，可能方便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啊，这个原理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人还活着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个脉在动的时候呢，还不能就这么去压啊，也没有必要，因为他现在在这个左脉右脉当中在流动啊。那他停下来了以后呢，就是呼吸完全停了以后呢，那说明他这个左右脉里面就已经没有气了，没有气了。这些气就流到哪里了呢？就是流到中脉里面啊。那现在就在中脉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啊，摁住这两个动脉和经脉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跳动的这个波啊，脉，摁住了以后呢，那它就这个气就在这个中脉里面啊，它就不会就。暂时就不出来了，这个时间可以稍微可以延长一点点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有这个光明的时间呢就比较长啊，他这个得看情况啊，反正这个秘法里面是怎么说的啊，就怎么讲的，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我们方不方便呢，还得要看情况啊，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光明啊，这个我们在维灯啊那个课里面之前都讲过很多很多次了。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光明呢，啊，就是出现了。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气就流入到这个中脉里面了啊。气流到中脉的时候呢，那这个光明自然就会出来。我刚才讲了，密宗的这个气脉明颠的这个修行的所有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边的气啊就流到中脉里面去。那么中脉里面的去的时候呢，那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个时候就这个自然就这些念头全部都消失了，因为气在中脉左脉右脉的时候，这个全部都是念头啊，各种各样的杂念啊。然后呢，流入这个中脉的时候呢，然后它这个时候就啊，这些念头呢就全都消失了。念头消失的同时呢，啊，那就是这个心的本来的面目啊就出现了。那心的本来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呢，那得要去认它啊，就要识别，哎，就要悟它。能不能悟呢？啊，那就是要看我们这一生当中的这个修心啊。如果这一生当中就没有去修过啊，那就这个时候就认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修心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三个原词念完了以后呢，那原词呢就人没有死的时候，这个是早一点念都没问题的啊。现在就是正好要给他念这个中阴的第一光明的这个时间呢，那就是要跟这个跟短期的这个时间是一定要配合的，就只有在这个时候念了有用，其他时候念都没有用了，这已经过了，念了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就正好在这个时候要念。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样的人念呢？啊，就像有些人听了很多的密法啊，这理论上还很不错啊，但是就是没有证悟的人，这种人特别需要这个啊。这种人虽然在这个之前是没有证悟，但是呢，中阴的时候，因为他对这些方面的理解是完全是没问题的啊，他有理解是完全好的，所以到位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一下子看到了啊，就证悟了。对这种人来讲的话，很需要啊，有需要的非常需要的就这么几个人，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呢，他虽然证悟了啊，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然后呢修的不是很好的啊，这种人，这是第二种人。然后第三种人呢，既没有这个证悟，也没有特别的那个好的这个理解，但是呢啊，之前的时候还是听过很多大圆满的那个实际的这个引导文的，哎，这样子的人他也很需要啊，就这么三种人啊。他们都需要啊。然后呢，如果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些引导文啊那样子的话呢，那就不一定有很大的作用啊。就这三个人是非常有用的，对他们来讲，这个是特别需要的啊，特别需要。这三种人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给他们念啊，念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光明啊出来的时候啊，光明出来的时候呢，要给他们念这个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这时候要给他念具体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这是一个大圆满的一个具体的非常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个他的这个啊这个引导文啊，里面也是这样子讲，没有大圆满里面也没有什么，这真正的引导文里面呢、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更高的内容啊。那他是怎么他讲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神的。然后呢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顺序，我就按照他的顺序来讲的啊，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又到前面去讲一会儿，又后面讲，有一点的顺序上有一点的问题，但没关系。前面他这个他能够听得到的时候呢，要给他讲清楚，哎，你等一会儿 就你会出现这样子的光明啊，那那个时候呢，你要一定要只有认识到这个是自己的心的本性，哎，到时候呢，我也会给你提醒你，哎，提醒你，到时候我把这些文字给你念啊，你也得要专注啊，一定要专注，你那个时候呢，你就千万不能这个错过，哎，这个机会，不要错过机会，你一定要专注，哎，这些事情要前是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给他讲清楚，讲清楚，然后呢，这个断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他讲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叫做第一光明啊。你们看那个我们慧灯里面的生命的立面啊，那个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个叫做第一光明啊。那我们这个中阴呢，就有第一中阴、第二中阴、第三中阴，还有光明呢，也有第一光明和第二光明啊。现在这个是第一光明。第一光明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把这个流荡在左右脉的这个气流都流到这个，中阴啊，这个中脉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出现。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就是没有修心过的人来讲的话，那这个就是昏迷啊，这是一个昏迷的状态，其他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也感觉不到什么啊，就是一个昏迷的状态。我们濒死经验的很多很多人都说了，就是又到了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非常舒服的状态啊，他们都快要到这个边缘上，但是他们还没有彻底的死，就从边缘上就回来了。实际上他们已经比较靠近这个地方了啊。所以呢，对普通人来讲的话，这就叫做这个昏迷。那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短啊，但是呢，也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有些呢，就是气脉命电，它本身就这个身体的结构啊，气脉命电也有不一样的，有些人是稍微长一点点，然后呢，有一点点这个。平时就是开悟的人啊，还有就是平时大作的人，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啊，更长一点。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虽然没有开悟啊，但是呢，这个机制修得好一点的人来讲的话啊，机制比较稳固的话，这个的时间对他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也比较长，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任何一个啊，当下的就活着的时候的任何一个修行啊，包括这个啊，哪怕是一个机制，到时候也是有帮助的。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时间还是稍微比较长一点点。这个，所以呢，这个时候有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认啊，认这个光明啊，认这个光明。然后就是认这个光明，对他们来讲的话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啊。然后就是这一生当中，一生都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的，哎，这样子的人啊，那么平时都是啊，这根本就没有任何修行的啊，那样子的人来讲的话，那就是瞬间啊就过了。瞬间就过了，就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时间啊。那么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他就将这个啊四个班昼夜啊，但是呢就四天班啊，但不是这个意思了。这四天班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四天班。如果四天班到都这么长时间，那就太好了啊。但是呢不会有那么长，大概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第一光明的整个的过程呢，就大概也就15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那么其中能看到光明的这个呢，也就其中这个一小部分而已。整个前后的这个过程呢，也就15分钟、20分钟左右。所以这个虽然他讲这个四天班，但是这个四天班这个算法是不一样的，算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特别的，需要这个光明的那个提醒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给他讲啊。那这个时候呢，前面就我们先啊，这个中阴的时候呢，它有 三个虔心啊，一个真心啊。那三个虔心里面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发菩提心，哎，一个亡者啊，即将往生的时候要给他讲啊，你现在呢就是要快要往生了。啊，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要就安慰的呀，那些都要给他讲啊，别怕啊，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你得要发菩提心。首先你要做的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三个虔心啊，一个真心的，三个虔心的第一个虔心是什么呢？就是发菩提心，哎，就是要发菩提心。这个时候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和慈悲心，发起慈悲心和菩提心，哎，我。这一次呢，就是通过这个中阴的这个窍诀，这一次呢，我把这个死亡啊，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通过这个死亡，哎，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在这个中阴的时候成佛，哎，成佛为了度一切众生，我要成佛，就是利用这个死亡的这个啊机会，我一定要成佛，哎，这样子。给他提醒，这是第一个啊，三个虔心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虔心是什么？第二个虔心呢，让他祈祷上师啊。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的上师，还有就是传承的上师啊，全部那个时候呢，就要观想啊，祈祷。这是第二个虔心。第三个虔心呢，就是本尊啊，他有本尊。他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本尊的话，那就是。我对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就这个时钟他都在说可以修这个观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本尊的话，那就是观世音菩萨。那这三个祈祷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三个就叫做这个临终的时候的三个虔心啊，一个是菩提心，第二个呢就是祈祷上师，观想上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观想这个，有本尊就是本尊了，没有本尊那就观世音啊，祈祷。那这三个呢，就叫做这个三个虔心。那么这三个，要给他这个说清楚，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上师呀，或者是这个师兄啊，修的比较好一点的前辈，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不直接用他的名字啊，就是用一个尊称来叫，尊者呀，等等等等啊。然后，如果是我们普通人的话，那就师兄啊啊之类以这样子的名字啊，某某师兄，现在你劝圣观主啊，你即将啊这个看到啊，马上就要看到了这个即光明啊，即光明。你要全神贯注啊，要认真啊，不要散乱，这是你的一个前灾难逢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你得要全神贯注，先给他提醒啊。那提醒完了以后，这下面这个文字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深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大圆满的真心就是啊，千言万语，最终就是这个，就这句话啊。他说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当这些所有的这些气流到这个中阴中脉的时候呢，然后你的意识呢，一下子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乌云漫天的时候，把乌云圈一下子就这个消失了，把蓝天出来了一样，你的所有的这些。即将死亡临终的时候的这些恐惧啊，这些念头啊，这些悲伤啊，所有的念头现在全都这个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消失之后啊，这个赤裸裸的啊，这个你的心的本心啊，就露出来了啊，就看出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一定啊，这个。全神贯注的要去认识到他，那个时候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心的本心啊，就像蓝天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空心啊，就一片虚空啊，就跟这个天空是一模一样，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啊，就是这个空的这个感觉是空前的一种感觉啊。这种空的感觉，以前是 一直都在这个理论上啊，我们讲阴命，讲这个卫士呀，讲中观呐、啊，讲一些秘法，那个时候呢，经常都在讲我们的心的本心是空啊。现在啊，你就确实是就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瞬间，所有的气流就流在这个中脉的这个瞬间，你就所有的啊心的本性就出来了。心的本性就是从空的角度来讲的话啊，那就是像虚空一样的这个空的感觉。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这个普贤王佛母啊，佛母。这个我们现在换个名字而已，这个就平时我们不就是讲这个空心，不就是叫佛母吗？啊，空心就叫在念这个《般若经》里面的空心就叫佛母，哎，这个就叫做这个，佛母。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啊，普贤王如来，这佛父佛母，他你看我身体蓝色，一丝不挂啊，一丝不挂的这个普贤王如来，我们比如说包括这个。归经的那个上面最上面那个地方呢，源头不就是普贤王如来吗？啊，他是一丝不挂的啊，没有身后身体呢，没有这个装饰珠宝的装饰，没有衣服啊，一丝不挂，一个蓝色的一个这样子的佛父佛母。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丝不挂呢？一丝不挂的原因，这个时候呢，你所有的这些念头全部消失了，这个真正的。内在的这个心的本心啊，它就赤裸裸的出现了，所以它的就为了表达啊这个意思，所以它就是一丝不挂的这个啊，我们画出来的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就是这么画的啊。那么它的意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它画的东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把它心相化啊，把它心相化了，实际上它真正的就是心的本心。啊，就是一个这样的空心啊，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一种空前的一个这样的感觉，空的感觉。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普贤王如来佛母。哎，你那个时候你必须知道，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反反复复提到的这个哎普贤王如来佛母。就是这个，哎，你现在知道的，你知道什么叫普贤王如来吗？是佛母吗？这就是，哎，要让他告诉他，哎，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你现在一定会当下此时此刻你在感受，哎，这个空，那个就叫做普贤王如来佛母，哎，这样给他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你的心啊，虽然啊，就像虚空一样的这个空，但是呢，它这个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空，这不是一个单空一无所有的空，空当中呢，也有一个光明啊，一个光明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光明啊，这个光明呢，始终都是啊，它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啊，然后这是一个永恒的，哎，不灭，永恒不灭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光明，哎，这个你当下你正在，这个在体会，在体会，哎，你一定要关注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反复听到过的，每一天听到、看到、听到过无数遍，听到过无数的这个唐卡里面的普贤王如来的佛父，哎，这个就这个光明啊，这光明就叫做普贤王如来佛父。这你一定要知道，哎，这就叫做普贤王佛父佛母。然后这两个啊，这个光明跟这个空心啊，说是这么说，光明和空心可以这样子表达，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是无二无别的啊，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这个永恒的法心啊，法身佛。发生佛，哎，这就是这个真正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秘法，所有的大圆满，用这么多的语言，用这么多的，这个词来表达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哎，现在你看到了，你一定要，安住在这个上面，你一定要认识到他们是普贤王如来佛父和佛母。哎， 要跟他讲啊，跟他讲也是重要，但是我们自己很重要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修法修行的方法啊，我们前面用的这几句话使这个整个的大圆满里面的精华没有别的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能就是给那个没有关过丁的呀，还虽然关了一个简单的丁也不修行的这些人绝对不能看这个啊，到时候要说清楚，这个是一定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才能够可以看，哎，那个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自己修的时候啊，就什么叫普贤王如来，他为什么一丝不挂呀？他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前面讲的，就这句话，这个如果体会了啊，这个体会了你就证悟了大圆满了，哎，这个没有体会到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平时就是讲再多再多也好，这些都是有可能是一个就是一般的小乘的呀、仙众的呀。可能也许是一个自己的一些临时的一些啊修行的一些体会和体悟是有可能是啊，但是这个根本就还不是密法和大圆满，所以这个很重要。哎，那么就把这个文字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个是给大家解释的啊，到时候我们念的时候呢就念这个，把这个文字直接念就可以了啊，念三遍啊或者是念七遍，哎，反复的念三遍或者反复的念七遍，就嘴巴在耳朵边上啊，只留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距离啊，然后在边上念，就不要让别人听到，就这么去念，三遍或者是七遍啊，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听得到的，他一定会听得到，他听到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他立即就啊就回忆起来了，他之前他生前啊就是这个听过的这些法，然后如果他之前呢就是对修心有一点点开悟有点感觉的话啊，开悟了的话，那他立下就啊一下子他就想起来这个事情啊，安住在这个上面啊，安住了以后呢，他就在这个当中就成就了啊，后面的都不用念，在这个就结束了，这个光明当中就成佛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念三遍啊，念三遍的时候呢，首先第一遍念听到第一遍的时候呢，他就回忆起了，之前啊上师给他们讲的这些内容。第二遍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啊。这个心里面呢找到了这个感觉了，第三遍的时候呢啊，就是就跟这个跟法界啊，跟这个法身是融为一体啊，也就是说按住在这个上面了啊，按住在这个上面，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第一光明，如果这个成功了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叫做第一光明，在第一光明啊上就解脱了，这就是最理想的最成功的中阴的成就，这叫做这个第一光明，哎，这是第一啊，如果第一光明啊第一光明不成功的话，那就要看第二光明还有机会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他七啊现在都在这个中脉里面，他不会停很长时间啊，中脉的气呢又往回走，往回走了以后呢就走到这个左脉和右脉当中，它马上就会出来的。我们刚才讲了啊，如果是方便的话，就是摁这个两边的脉，哎，这个就是可以把在中脉里面呢，它可以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那不管怎么样，它就后面呢还是要出来的。出来了以后呢，它立即就到这个中脉和这个左脉和右脉当中啊。流入中脉和右脉，左脉和右脉。那这个时候呢，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阴的这些现象啊，全部就回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也就人就来到了这个中阴，就来到中阴啊。这个叫做第二光明啊，也叫做第二这个中阴啊。这些是我在那个中阴的这个。生命的另一面 中印啊，那个里面把这些这个第一光明、第二光明这些揭示的清清楚楚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比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啊还要更加的这个文字更加的清楚的。后来我就很用了很多布了很多这些中印的这些资料，视频里面的呢，那个视频是当时是那个在新加坡讲的，这人很多，就没有那么详细的讲，然后就大概讲了一下。后来呢，我们把那个都弄进去了啊。今天讲的呢，那个就是讲的又更清楚了的，从来没有这么去讲过，因为前面的这个中音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呢，你们可以去回去去对照一下那个大圆满的这些讲大圆满的那些啊，你们不就也就经常在很多地方听到大圆满嘛，那些看看。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啊，这个本来就是所有大圆满的精华，就是前面这个三句话啊，空就是普贤王啊，佛母啊，光明就是普贤王说，这两个的结合就叫做法身佛，哎，那么这个也就是在心的本心上面去照啊，什么是空，什么是这个就是。大圆满的，我们就知之人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讲的啊，知之人心。然后呢，禅宗的这些所有的那些，禅宗还没有那么清楚了，它没有那么的非常清楚的这个文字啊，还是要就是比较这个婉转的啊，就绕来绕去，最后就要让他们明白这个东西。但意思呢，内容呢？都是一样，只是大圆满讲的是非常直接的啊，禅宗呢很多时候不会那么的直接，你看我们以前的那些禅师们的这些语录这些话啊，就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光明内容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如果是第一个这个光明啊，没有认识到心的本心，没有成功了啊，失败了的话，那就到这个第二光明了。第二光明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七就已经开始回来了，回来就是回来这个左脉和右脉里面。那个时候呢，这个中阴的现象啊，都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刚刚那个。中阴的这个第二中阴的这个现象出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一段时间当中呢，他的这个意识啊，人的这个意识又是非常的清新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一点点，虽然刚才那个光明的那个感觉是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这个头脑是非常非常清新的啊。这个心是非常的清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点点引导文啊，或者只再有一点点引导或者是提醒的话呢，它又可以回到这个光明当中啊，这个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虽然从刚才那种光明当中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阶段也叫做光明啊，这个叫第二光明啊，第二光明虽然已经来了。这个中阴啊，但是呢也是一个机会啊，这个时候他出来了以后呢他就立即就回到中阴了。中阴的时候呢，他看得到周边的这些人啊，这都看得到，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死了啊，一切都是这个真诚啊，一看这个周边呢，就是风平浪静啊，风平浪静，他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也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死了啊，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他能看得到能看得到这个这些他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他们的哭泣啊，他也可以听得到他们的哭声啊这些都可以听得到，但是呢还没有出现中阴的那些很恐怖的这些现象啊，所以就在这个一段段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一个很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点点怀疑，他是不是觉得他是不是自己死了呀？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有我们有这个 乔觉啊，提醒他马上就去这个修第二光光明的这些修法，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很容易又进入这个状态，又可以开悟，哎，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第二个这个光明的时候呢，然后就给他念啊那个第二个光明的这个引导文，要给他念啊。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么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是修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和普通人啊，分三个。如果你是修圆满次第啊，比如说之前都是修圆满次第的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其他的，就前面这样的这个，前面我们不就把这个引导文呢给他不就念了七遍了吗？念了三遍了吗？那现在再念啊，再念七遍三遍就可以了，就刚才那个啊，因为那个圆满次第的人呢，他主要是修这些了啊，这就可以了。如果是修圣气次第的人啊，那么看他修什么圣气次第啊，比如说就是他的本尊是这个啊，像金刚萨多啊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佛的话啊，那就念这个本尊的这些修法和这个修行的这个仪轨啊，也给他念啊，他一定会就是跟着我们念的这个啊，是文字，他自己就会观想。哎，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对普通人呢，就告诉他这个时候要观想啊，观世音菩萨，哎，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呢，要给他说啊，你要现在你就已经差不多已经来了，进入了这个第二个这个光明啊，第二个光明或者是第二个中阴。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全身关注啊，不要空怖啊，不要散乱，你要全身关注。现在你的世界呢，一切都是像如幻如梦啊，如幻如梦，像梦里面的这个世界一样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去观想，哎，观想什么？如果普通人的话，那就观想啊，这个观世音。观世音，你要观想一个像彩虹一样的这个观世音啊，像彩虹一样的观世音，不要观想为像肉体啊，像这个其他的固体的东西一样，你就观想一个彩虹一样的观世音，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是在一定在这个当中啊，就会他自己会观想了以后呢，就在这个第二个中阴或第二个这个光明当中呢，他就会这个成就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有些人呢，就是因为那个临终的时候呢，很强大的这个强烈的疼痛，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疼痛就出现很多的幻觉，哎，这些人他还是特别需要这个，还特别需要这个引导。然后有些人呢，之前虽然修了一点点啊，但是呢，也比如说这个密宗的这个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啊，那些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呢没有忏悔啊，那样子的话呢，对这样子的人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重要啊。对他们来讲的话，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业障啊，这些就是又受到这些业障的影响啊，就是意识就比较模糊啊，分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然后第二个光明呢，那他就有一个身体了啊，这个身体呢，就我们跟活着的时候这个肉体是不一样，那这个就叫做不清净的幻化身啊，不清净的幻化身啊，全部的名字就是这个啊，幻身啊，也叫做幻身啊，不清净的幻化身，也就是像这个梦里面的身体和一样的，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啊，它就又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在这个当中啊，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死了，所以呢， 现目前是风平浪静啊，看起来一切都是正常，这样子，那么这以上就叫做这个第二个这个中印了啊，第二个中印。然后如果在第二个中印当中啊，他就是这个修心成功了的话，那就在这个当中就解脱了啊，后面第三个中印就不需要了，他就在这个当中解脱了。如果第二个这个中印呢，他没有成功，没有这个认识到这个心的本心，那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啊第三个中印了。第三个中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他看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尸体啊，然后呢，就是确定了他自己死了啊。我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自己死了，确定了以后呢，他立即就非常的紧张啊，开始这个恐慌啊。那个时候呢，那个中阴的这些非常非常恐怖的这些东西就一下子就出来了。哎，这个时候呢，就中阴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啊，中阴的这些愤怒本尊啊，那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在那个慧灯里面就详细介绍了啊。然后呢，后面的就开始出现了，哎，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这个中阴啊，第三个中阴，也就是一个最后一个中阴，哎，是这样子。好，我们先讲到这儿。说那么的一，他们就是八年到年你被他们拍摄像这个呢，这帮弄这边做的是吧，这儿小。